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至二十五节这段的经文内容。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至二十五节这段记载，主耶稣在接受撒旦魔鬼三次试探之后，就去到了加利利传道。加利利省位于巴勒斯坦的北方，这个地区是耶稣主要的宣教地点。他走遍加利利不同的城市，宣讲百姓都耳熟能详的信息，因为这个亦都是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悔罪之道。而值得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并没有在自己家乡拿撒勒传道，而是来到了距离家乡大概32公里以外的加百农，在那里开始传道的工作。主要呢是有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避免拿撒勒人的强烈反对。第二，因为加百农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城市，在这里可以更多更快地向人传讲天国的福音信息。第三，这里水产丰富，又是发达的商贸集散地，可以利用额外的资源来到支持耶稣的工作。在加利利海边，主耶稣呼召了四个门徒，包括彼得和安德烈两兄弟，以及雅各和约翰两兄弟。这四个人都是渔夫出身的，在加利利海以打鱼为生。当他们听到主耶稣的呼召，就立刻舍弃渔网，跟从耶稣。跟从耶稣意思就是要放弃以自我为中心和自我掌管的生活模式，将我们的生命转向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今日主所赐下的圣灵亦都在呼唤你和我来到跟从祂。你愿意跟随主耶稣吗？在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简单地介绍了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我们就曾经提到，有些人的信仰走向了一个极端，他们过分地强调登山宝训，并且忽略圣经其他的教导。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亦都和圣经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启示录22章18至19节就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可以对圣经所记载的内容加以增减。另外呢，又有些人对登山宝训视作为洪水瘟疫，一点都不重视登山宝训的教导，解释的时候又加以歪曲，令人误解。 这些人认为登山宝训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适用了，就好像有些人认为主祷文对于今日的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其实呢，很多学者已经对主祷文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而结果证实，直到今日，主祷文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依然对我们具有鼓励和教导的意义的。有些人误以为登山宝训只是专注于道德行为，以为当他们自己进行登山宝训的时候，这样就成为基督徒了。其实登山宝训将律法的层次提高了，并且是旧约时代的人所没办法达到的境界。实际上登山宝训是比律法更高的标准，如果只是靠人的能力，有哪个可以达到这个的标准呢？在生活当中，基督徒需要真实努力地进行登山宝训的教导，并且要应用出来，这样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登山宝训本身并没有提供能力和动力，所以我们难以实践。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并没有教导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能力，不同于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到四节所讲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种的教导呢，并没有在登山宝训里面出现的，因为耶稣在那里并没有提及圣灵的工作。当然登山宝训本身提到了极高的道德标准和实践的法则，这些与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并没有冲突的。登山宝训表达了主耶稣基督的想法，这些也都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想法。在这里所设立的生活准则呢，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遵行的，但是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做得到，我们必须寻求从神而来的能力才得的。登山宝训呢，就好像会发光的电灯胆一样，它不是自己去发光的，除非你插了电源让它来到发光。登山宝训可以比喻为灯胆，但是它不是灯光。登山宝训最主要的目的是订立了天国子民的生活法则。在马太福音，我们提到天国的君王要将自己显明出来，施洗约翰是天国君王的先锋，而这位君王又呼召门徒来到去跟从他。耶稣宣告了自己是君王，是和平之子，颁布天国的律法，这些律法将要在千禧年的时候完全地应验。到那时候，主耶稣将要亲自降临统管这个世界，并且这些律法上的每一个字所代表的真意都将会在地上应验了。因此如果今天有人说他认为主耶稣基督不看重或者不理会登山宝训的教导呢，那是完全不正确的。基督徒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样的话就应该去寻求去明白主的命令，并且依靠圣灵的能力来遵行主的命令。在这个环境勃逆的世代，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登山宝训的要求的，只有依靠神恩典的福音，我们才能够带领人信服基督，也都藉此引导人来信服神。登山宝训教人向善，指出人内心的邪恶意念，登山宝训让人知罪，也都显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基督徒可以用登山宝训和圣经的其他经文来彼此对照，以便拓展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去明白基督的旨意。例如在登山宝训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了解到主耶稣基督对于杀人和奸淫的定义。耶稣提到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至十四节所记载的两个诫命，并且在这里将这些内容提升到无限高的标准。因为讲到摩西律法的时候，新约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说，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于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讲，遵行登山宝训的困难要比遵行摩西律法呢是要大很多的。跟着下来，我们就要逐章逐节的去研读登山宝训的内容了。我们首先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开始的时候，登山宝训讲到八福。请注意了，这里讲的八福呢是一种生活态度，而不是说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行出八福的准则。八福将天国的状况呈现出来，是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马太福音五章一节很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这些教导要被称为登山宝训。首先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山上呢并不是对群众讲道，而是将这些真理话给那些已经跟从主耶稣的门徒听的。马太福音五章一至二节记载，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主耶稣并不是将登山宝训话给群众听，而是确实地将这些教训话给门徒知。耶稣当然看到那些群众和他们的需要，但是登山宝训就是透过门徒间接地传给群众。在天国降临之前的今日，人首先要来到基督的面前才能够理解登山宝训。现在是播种的时刻，而这些种子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做的工作就是撒种。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会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记载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这个词语是灵里贫穷的意思。这节经文不是教你怎样才能够做到灵里贫穷，而是说在灵里贫穷的人有福。在马太福音五章一至十二节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的主用了九次有福这个词语。在诗篇一章一至二节，诗人其实都是用相同的字。经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在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之后，神就吩咐约书亚说，他们要有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领受祝福，另外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接受咒诅。而登山宝训里面所提到的蒙福，就和以巴路山上的咒诅形成强烈的对比了。同时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有福，亦都远远超过基利心山上的祝福，因为只有主耶稣才能够带来这么大的福气。今日只有蒙恩的罪人才能够明白自己属灵光景是何等的贫穷。虚心的人有福了，这句说话不是要人吹嘘自己是几咁虚心。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就提到一个传道人曾经夸耀地说，登山宝训就是他个人的信条。但其实呢，那个传道人一点都没有活出这些教训，成为了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在当今这个勃逆的世代，这样的人可以说比比皆是。 曾经有一个商人，他就说，哎，我经常去教堂，但是呢就好像其他假冒为善的人一样，我是他们之中的一份子，我们经常说要持守登山宝训的教导的，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快要落入地狱当中的罪人的时候，我就因此悔改转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拯救了我。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只有神的灵才能够让你知道自己的灵性到底有多么贫乏。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并不是告诉门徒听怎样成为天国的子民，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天国子民的名分了。今日的基督徒的确是一班灵性相当贫乏的人，我们的灵性几乎都是枯竭的，但是我们却拥有一些比金比银更加宝贵的东西可以分享。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这样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其中讲到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这句说话就是指到凡属于主的人都可以拥有灵性上的富足。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落嚟，第二个福气记载喺马太福音五章四节，经文话：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有人喺马太福音以外嘅经文揾到同八福类似嘅经文，好似旧约圣经西番雅书嘅三章十二节所记载嘅：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先知西番雅就是心里哀恸而得到安慰的人，属于神的哀恸的人过的是悔改的生活，为自己本性的败坏而感到悲伤，这份悲伤是敬虔的忧伤，为罪而忧伤并且仰望基督。他们因着关心神的荣耀，也都为别人的罪感到悲哀，而且哀恸的人是会同情受苦的人的，尤其是满怀怜悯的看着那些走向灭亡的灵魂。哀恸的人会为他们哀哭，就好像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一样，信徒因为怜悯人而哀痛就必得安慰。或者我们不能够立即得到安慰，但是神在天上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充足的安慰。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在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可以找到这样的经文话，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在今天的世界当中，或者温柔的人并没有承受到任何真实的土地。看来呢，登山宝训的应许在今日还未有成就到，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温柔的人确实是要承受地土的。要怎样才能够变得温柔呢？我们的主就是柔和谦卑的，而且他都承受了万有。我们是神的儿女，同耶稣基督同为神国的后嗣。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只有圣灵才能够使你变得温柔。如果你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成为温柔的话，那你就会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了，是吗？这个时候你反而就失去了温柔了。温柔不是靠自我努力而拥有的，而是靠圣灵的大能。只有圣灵才能够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心里面，从内而外地生发出温柔。那些已经结出圣灵果子的基督徒，明白到温柔的人将来所要得的奖赏到底是什么。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话：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八福就说明了神的儿女要有的生命，但是我们却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做得到，只有靠着圣灵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生出温柔。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属血气的人是怎样的呢？他会对公义正直的事感到又饥又渴吗？我就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讲的：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的是和属灵的人完全不同的。在属灵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见到从基督而来的公义正直。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马太福音五章七节：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这节经文经常被人误解，很多人以为当你想要得到怜恤，就要先去怜恤别人。但这节经文不是话给我们听得怜恤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我们都应该要怜悯人，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从基督而来的怜悯。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九至十节所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记载：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没有一个诚实的人敢说他的心思意念是纯正的。一个心里面充满邪恶意念的人要怎样才能够得洁净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说：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当我们的心被主的道充满，就被清洗洁净了。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记载：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能够讲出这个世界上哪一个人能够真正使人和睦吗？在今日，其实没有人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的，只有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和平之子。耶稣藉着自己的血，在公义的神和不义的罪人之间建立起和平。新约圣经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的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去到马太福音五章十节就记载：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和马太福音五章六节所讲的饥渴慕义一样，这里提到的为义并不是指做个好人那么简单，指到的是整个人生方向都要以神以及神的旨意来作为依靠。正如下文第十四至十六节描述的这样，这种生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此容易招致别人的嫉妒逼迫。第十节这里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一句和上文第三节是首尾呼应，标志出马太福音五章三至十节这段经文到此为止。这个是一个关乎八福的完整段落，耶稣完美地结束了整个篇章。八福不是独立分开的，不是任意罗列几种的情况，八福彰显出神的特质，所有真正的信徒应该全面地逐步地将这些品质活出来，因为唯有神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掌管天国，也都唯有天国才是真正有义永远存在的地方。 信徒如果想真正行出这种义的特质，只能够依靠神，以及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属灵装备，就好像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至二十节所记载的这样。今日有关经文的研读分享，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同我联络，交流读经的心得，或者你所遇到的一些疑问。约定你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